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各位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这个我们呢都快过年了，那过年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哎呀，王老师你应该讲一些跟过年有关的这个消息。其实呢过年呢倒真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每年过年都这样，就主要是中国人的这一种传统的习惯，大家一起回去团聚，那个其实有很浓厚的这个农业社会的感觉。因为这个到冬天呢、这个一年的活都干完了，也收获了，那么大家在家也没事，天气非常冷，那么大家聚一聚，以借过年的这个名义呢，就是全家老少都能够聚在一起啊。这样呢，由于近年这个经济发展以后呢，很多农村的人到外面打工，所以就造成了更大的这个过年的这个趋势。很多人呢就是要从外地赶回家过年。那今年呢就尤甚，因为封禁了三年以后，今年呢解封啊，去年十二月就解封，那么解封以后到今年的元月份，那很多人呢三年都没有回家，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巨量的这个人口的移动。中国这个过年的人口移动是全球最大的人口迁徙啊，我们英文叫做 migration，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 migration。 那今年我们估计有多少人走我们不知道，那但是你说中国有十亿人在路上，那个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大部分的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人基本上都不是本地的人，他们都是农村的人，很多人要回去。那么回去了以后还不会回来找工呢，那要看这个经济的发展情况。这一次的我们前天给大家讲的中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这个就是过去的这一年的经济增长呢，他说只有 3.3， 那很多人认为呢根本还达不到这个 3.3。那么加上呢，中国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人口的负增长，负 0.6， 那么这两个数据呢都说明呢，一个人工作的人少了，第二个就是经济情况不好。那么这些经济情况不好呢，不是说你这个好了它又回来，因为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这个制造业当中的一些环节，除了最重要的很多环节呢，它就搞不下去了，搞不下去了以后这个产业链就断掉了，断掉了以后你想再恢复呢，你必须有这个足够的外贸的订货你才能够恢复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一年多的这个2022年的封禁里面，很多产业链的这些环节呢都已经搬出了中国，因为担心这起不来，所以呢很多人说越南没有可能和中国的产业链相比，那肯定是没有，印度更没有可能和中国产业链相比，那中国当然现在是很完善。但是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有足够的订货，有足够的优惠的政策，有足够的稳定的话，这个产业链它是能建立起来的。如果大家说不可能，那中国的产业链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中国也不是进入，也就是进入了这个 WTO， 就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产业链才开始变成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吗？那么也这你不能够是用说你的熟练技工不够别人就做不出来，如果你长期是处在这种很强硬的状况，并且政策多变的状况，那个产业链呢就很难建起来，产业链断了以后呢，那个在你这里作为一个世界工厂的可能性呢就越来越少。现在呢中国还没有说沦为不是世界这个工厂的这个称号，但是呢应该说被削弱了很多。所以这个年呢过完以后，是不是会有很多人会重新从外地回到这个城市里面在同一个工厂工作呢？我估计呢那就要等着看了，因为这个可能性它有点打折扣。那么这个过年期间呢当然会有很多这些开心的事了啊，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官方他会制造这个过年的气氛呢，比方说春节联欢晚会啊，这个中央电视台的现在都是汨罗锦鼓的这个牌了，但是呢这个有多少人喜欢看呢？很有限的。我看过一张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观众的表，看的最多的是东北的啊， 这个然后呢北方的这个山西啊河北啊这些地方呢还有些人看山东啊，然后呢过了到了长江流域看的人就骤然就下跌，然后到南方基本上不看啊，就是所以呢他这个事实上他这个是做起来呢就是北方那些国有企业比较多的像辽宁啊吉林啊黑龙江他们传统看。首先呢你们想想春节联欢会里面很多的这个小品那些噱头也都是跟这个北方有关跟南方没什么关系，并且呢这个太多的这个管制啊，那所以呢我估计呢春节联欢会呢也不会变成一个大家还是会开着电视机因为晚上全家团聚吃吃瓜子看看有些什么，但是呢估计失望呢会比较大。所以呢你说除此以外你当然想把景点开了，今年好像多年以来不许放鞭炮的这个习惯也会被纠正，就是很多人呢会放鞭炮，那这个可能呢会造成这个很多人会很高兴啊，放鞭炮完了以后那将来怎么办呢不知道啊。所以呢关于这个过年的事情呢我估计到过年的那一两天我才会讲一些这个关于传统过年的新闻，但是呢估计呢这个内容呢就不是太多啊。那么今天呢因为快到这个年末了，那个我们呢看看这个世界的几个大事的地方，其中一个最大的事情的地方呢就是乌克兰。我们呢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啊打了快一年了，到二月份就是一年了。那个俄罗斯呢打得非常艰难，乌克兰呢也被打成了一片焦土。那么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两件事，一个就是俄罗斯在前线的这个炮火的数量有大幅度的减少，那有些人说俄罗斯呢打不动了，我的看法呢恰恰相反，我觉得俄罗斯呢是囤积这些炮弹准备呢进行一次大的反攻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说。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大量的狂轰滥炸，用的呢是用飞机在黑海舰队上所载的这种巡航导弹去打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和平民目标，那这一次呢死人又多了，打中了很多公寓，那么这个呢又彻底的改变了俄罗斯战争的这个调调，开始滥杀平民，这个国家呢问题就相当大。所以呢今天呢我还是想用一点时间呢讲讲关于这个俄乌战争的目前的情况。那第一个情况就是今天1月18号我们呢就看到了俄罗斯媒体啊，有一份媒体叫 Flyer Media， 这个报道呢就是俄罗斯呢最近呢是准备在2周之内对乌克兰发动大决战。那这个说法有点耸人听闻呢，因为我们看了很多次俄罗斯的这个打仗，这个都说是大决战，结果大决战没有发生，那么俄罗斯现在继续要大决战有没有呢？这个俄乌战场呢它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一个中心的战场，它不像二次大战的时候什么斯大林格勒，那打了那个仗以后就扭转了局势，这个俄乌战场上没有这么一个地方，那也就是说有两方面有巨量的几十万大军集中在一个地点，它不存在这么一个地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现在乌克兰的这个集中的比率呢相对的高了，因为乌克兰呢要拿下一些重要的战略的地方，因为乌克兰最后目标呢一个呢是把俄罗斯赶出这个顿巴斯地区，第二个呢就是甚至要重新拿回克里米亚，那这几个方向乌克兰的军事进攻呢是明显的，那俄罗斯呢就用巡航导弹呢去打乌克兰的后方，打基辅，打哈尔科夫，甚至打乌克兰西部的这些城市的地区，打居民地区。那这是那么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啊，这个 Flyer Media 这个报道呢，就是俄罗斯最近正在调动这个70多万的兵力，准备在未来1到2周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那么这个调动的人呢是最狠的，这个人就是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啊。这个格拉西莫夫大家记得去年他到前线视察，那当时乌军呢就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但是 乌军准备是用精确爆炸弹呢把它炸死的，但是美国呢怕这件事情惹大了，所以美国把乌克兰就摁住了，大概有这么一个传言啊。但是格拉西莫夫这个人呢是个狠人，他呢准备了70多万兵力就准备打仗。我们讲到这个70万兵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兵力的 size 有多大，因为俄罗斯在去年2022年的2月24号攻击乌克兰的时候，他总共调动的兵力是19万人，从白俄罗斯，从这个俄罗斯的南部，从这个俄罗斯的东部和从这个乌克兰的南部，从海上这同时发动进攻，一共是19万人，分几路军队。那么到后来由于人数不够，这个20万，这个19万打仗的当中死了好几万人，那就有些军队的编制打的都没有了，所以俄罗斯呢把这些军队从这个哈尔科夫，从基辅呢就撤回去，就进行重新的调整。这么调整了一阵时间，一段时间以后，这些部队他们基本上呢又在那里呢就进行调整，所以俄罗斯的有过一个动员令，大家记得吧，调动30万的新兵就进入部队。那么这个呢就30万人加进来，那么结合起来呢，我们估计呢加上前线部队大概不到50万人，但是现在呢是把这个50万人呢是准备再加上人，一共是70万人。那么这个呢就规模就比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大了2倍。那么并且呢这个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就是这个 Volya Media， 他的讲法呢就是他准备瞄准几个地区，主要是乌克兰的东部地区，还有一个乌克兰的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那要从白俄罗斯打进去，所以白俄罗斯呢不管怎么样都会被卷入这场战争。当然白俄罗斯的军队这个也会投入，白俄罗斯军队少6万人的军队，可有可无，但白俄罗斯的军队如果参加了俄罗斯的打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那白俄罗斯在世界上面的性质呢就变成侵略者了，他不是协助侵略者，而本身就是侵略者，那个性质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化的。那么俄罗斯呢这个70万的部队调动，其中大概呢也50万人派到前线，就是在前面打仗是50万人，其他20万人呢是会在俄罗斯的本土作为后备兵营去待命。那么估计到现在为止，也就是我们讲话的今天1月18、1月19号，俄罗斯的火炮就已经储备完备了，已经呢够1个月可以积极作战，也就是说俄罗斯最近的开炮开少了，其实是准备的火药。因为呢早一点我们听见美国和乌克兰的官员说，俄罗斯使用的炮火啊在某些地方已经下降了75%，就认为呢俄罗斯在战场的地位正在变弱。那么并且呢为俄罗斯效力的瓦格纳雇佣兵呢也都在抱怨说，在战车、炮弹、弹药的这些供应上，俄罗斯呢已经所剩无几。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看俄罗斯其实是刻意制造炮弹荒的这个舆论，而实则呢它是投入了大规模的进攻，它呢积极的这个积累弹药，大家知道一打起来那是24小时不停的要攻击，那个弹药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呢叫囤积弹药。在未来2周的时间，那个我们估计呢在打以前，这个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他现在正忙于检查俄军的备战状态，并且呢要和雇佣军的这个瓦格纳集团取得共识，要协调俄罗斯各类军种呢参加攻击，就是海军、空军和这个陆军各个方面要协同，加上这个雇佣军团。那么当然呢这场仗，这个有些说法呢，这个计划叫做宜将功成万骨枯啊，也就是说不管打成怎么样啊，就是算你俄罗斯打赢了，那个这个死伤是巨大的，你乌克兰也知道你会打。那么当然呢这个俄罗斯内部的意见相当复杂啊，如果能够成功就能够快速结束战争，让乌克兰投降，如果失败会加重双方的损失，把数万人呢就埋进坟墓，这是完全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大家觉得俄罗斯有可能在这一仗里面把乌克兰打败，乌克兰投降改变政府吗？这个可能性啊 非常的小。那么俄罗斯能不能够在这个他想要占领的地方取得巩固地位呢？这个过去的这个半年，俄罗斯已经被从很多地区赶了出来，在几个他宣布承认的独立的州啊，这个基本上呢他都站得不稳，都还在打。克里米亚现在北部都受到了威胁，那俄罗斯呢会不会赢呢也很难说。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到俄罗斯的这个战场目前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两周之内可能会有大战，但是在哪儿打大战呢我们不太清楚。我估计呢最主要的是有几个方向吧，一个是这个东部的哈尔科夫，东南部的城市扎布罗日，扎布罗日呢是一个州的名字，也是一个城市的名字。那第三个，有些人说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就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那个地区，这三个方面会重点攻击。但是攻击完了，俄罗斯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现在还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这点时间呢讲讲俄乌战争的情况啊。俄乌战争情况最后呢，这个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俄罗斯这个轰炸是非常厉害，并且是用非常贵的炸弹。是用什么炸弹呢？就是用这个巡航的炸弹。这个俄罗斯在战争期间过去11个月啊，它一共发射了8000枚导弹，但是呢空地导弹，也就是从飞机上发射打地面目标的有6000多枚。那么这个6000多枚呢打了这么多，加上2000多枚呢根本的跟地面目标没有的导弹，就是狂轰滥炸，这样一共呢打了8000枚导弹。这个8000枚导弹呢就的确呢这个炸死了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他因为俄罗斯袭击的，现在有军事目标乌克兰你能炸的都炸了，那么现在你炸的发电厂变电站你也炸了，这个供水中心你也炸了，那你还能炸什么呢？炸这个平民的目标。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战争里面进入了屠杀平民，那基本上这个性质呢就彻底变化了。这一次乌克兰呢这个攻击遭到攻击，在我们叫做第聂伯罗啊一个城市大家知道有条河叫第聂伯河，第聂伯河上面有个城市叫第聂伯罗，这个城市呢就有一栋居民楼被俄罗斯的这个巡航导弹炸中，那么这个炸了一个大洞，死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只有一些初步的统计数字，有就大概80多人呢不是伤亡了，就这个是非常过分的，你炸居民楼。那么袭击到这个居民楼的导弹呢是俄罗斯的这个远程反舰导弹，叫卡22啊。这个卡2是60年代苏联制造的远程反舰导弹，飞行速度快，飞行高度高，爆炸力威力大，缺点呢就是准确性很差，就是狂轰滥炸了，装1000公斤的炸药。本来呢是冷战的时候苏联为了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而研发的，那么现在呢用到乌克兰的老百姓的头上。那么这个炸弹炸完了以后呢，真正是让很多人呢觉得很这个恐怖。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这次轰炸任务的这个发动这个袭击的这个人是谁，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空天军第52近卫重型轰炸机航空团的团长，叫做 Demosin， 叫 Oleg Demosin。 那这个人呢两次袭击平民目标，一个就是这次打到这个第聂伯罗的一个居民楼，炸伤炸死90个人。去年6月份他呢攻击了另外一个城市 Kremenchuk， 这个 Kremenchuk 有一个购物中心，有一个 shopping mall 也是他干的。如果呢就从任何一个战争法令，如果他能够活到这个战争以后呢，他一定呢会作为战犯送上国际军事法庭。那么这个呢就是俄罗斯呢在这个时候用这个打潜航母的炸弹去炸这个平民目标，也就说明呢他现在东西不太够了。 我们知道这个打了一年以后，特别是乌克兰轰炸了克里米亚大桥以后，俄罗斯呢不断的增加攻击乌克兰的平民目标，他出动了战机、无人机，这个发射精确导弹威胁乌克兰。俄罗斯呢摧毁了乌克兰的很多重要的设施，包括通讯啊、能源啊、电力、交通，还有补给站和弹药仓库。我们知道俄罗斯在这一次从空军来说，它叫航空兵嘛，一共出动了35000架次，11个月使用过9000次的无人机，并且呢还让一个多功能这个隐形的五代战机苏-57加入战场。在海军部分呢，俄罗斯通过黑海舰队使用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还有大量的巡航导弹，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并没有完全击垮这个乌克兰，就是打来打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在整个过程里面本来应该有更多的空对地导弹，但是呢这次俄罗斯呢偏低，也就是说他用打海上目标的导弹打陆地，那就是准备杀平民嘛。那个我们就看看，这如果要打击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空对地导弹的数量是很多的。我就讲一个国家作为例子，就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当中一共发射了这个空对地的导弹呢是19000枚，俄罗斯打乌克兰打了一年才用了这个6000枚，那跟美国的19000枚，那大家知道海湾战争打得短了，俄罗斯这场仗打了一年了，所以呢这个就说明了俄罗斯呢这个没有办法。那么事实上呢，俄罗斯现在犯了一个大忌，就是射杀平民啊。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乌克兰又怎么办呢？乌克兰现在比较难的就是说他有武器，这个北约组织和美国给他的武器援助源源不断，但都是防御性的武器，也就是没有给乌克兰的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武器。如果俄罗斯从境外发射这么多巡航导弹、这么多空对地的导弹，这么多这个空地对海的导弹，用这些导弹来打的话，那么如果乌克兰具有一半这样的能力，那俄罗斯恐怕都会比较头疼，因为俄罗斯有这么多的城市目标、基础设施，如果乌克兰能够越境进行这个大规模袭击的话，俄罗斯恐怕国内会产生很大问题的，但是现在没有，所以呢，这个就是西方的一个政策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呢最近这几天呢收到了这个外交季刊的新一期啊，就是 Foreign Affairs。 那个外交季刊有些把它译成这个外交政策啊，它其实是叫 Foreign Affairs 啊。为什么叫季刊呢？就是因为它是每这个一个季度出一次。外交季刊呢最近有篇文章，我看了以后都有些 surprise，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外交季刊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说现在世界应该考虑一下，这个普京如果这个下台，这个俄罗斯出现崩溃的这个局势。因为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呢，俄罗斯呢还是一个非常民主主义的国家，并且呢这个普京在国内的民意的水准非常高，因为他的媒体控制得很好，他在俄罗斯打这么长的时候的仗，但是呢俄罗斯国内呢大部分人都觉得乌克兰该打啊，所以呢并且他也没有公布我们外面看见的这些什么伤亡数字啊，这个战争的失利啊，所以俄罗斯人并不太清楚啊，除非那些愿意翻墙啊他出来看的，那一般呢西方媒体在俄罗斯呢收起来也不是那么方便，加上俄罗斯大部分的人呢也不会懂英语啊，所以呢除了俄文的广播以外他们也听得不多。其实俄罗斯在很大的程度上呢，他在对于国际问题的这个关注上面，他这个俄罗斯人比中国人还要弱啊，他就是一个非常民族主义的国家。所以呢普京呢他不管打成什么样难看，但是在国内呢还是不错的。当然我这个不一定是正确啊，最近我看见有一个德国的媒体到俄罗斯在街头，就是随意的去问那些街上的中年人或者青年人， 就问他们对于普京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态度。那我看很多人呢都是还是说支持政府的，当然不支持的也不敢说了啊，我估计。但是呢，总体来说，俄罗斯民族主义还是很强的，所以不管俄罗斯打成什么样，那个他还是他呈现出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态度在国内。但是呢，这一期的这个这个外交政策这个杂志啊，或者我们叫外交季刊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现在呢，这个西方的各个国家的政治家、领导人、经济家，其实现在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如果一旦崩溃，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乱象。哎呀，这个事情我看了以后，这篇文章我看了以后，我是觉得有些 surprise 啊。但是呢，你想想他讲的道理呢，也不是没有道理。第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没有第二个能够凝聚国家精神的人，那个包括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也更不用说这个国防部长绍伊古啊，这些人他们完全没有凝聚民族的这个能力，他们都不过是这个普京的这个帮手。那么普京呢，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这个形象，那么如果普京在这场战争当中他失利了，那个俄罗斯呢，这个他一旦下台，那个问题就比较大。这个最近这几天啊，也就是说快到过年了，中国的这个元月十六、十七、十八号，我都看到有好几篇文章，就其中呢就有一个说法，说普京呢可能不会再继续的连任。我呢倒不觉得他不会，如果他真正是要把这场战争一直打到底，那问题呢他有可能还会连任。但是这场战争怎么打到底呢，我就不知道了。那他现在的目标呢，就是牢牢地占有克里米亚，第二个就是能够把顿巴斯地区这四个分裂出去的州这个坚决地并入俄罗斯。但这个路呢还是很长，因为乌克兰呢完全没有放弃战争的这个可能，那个并且西方呢还是继续地支持乌克兰。那么当然说西方用了这么多钱可能用不起了，其实对于西方来说，与其让俄罗斯打到自己的国土去打一场巨大的耗费惊人的战争，还不如现在把这些军备啊、装备啊交给乌克兰，让乌克兰去把俄罗斯这个力量削弱。他已经做到了，俄罗斯现在力量是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估计西方的对乌克兰的支持呢是不会完全停下来的，这是现在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普京他的这个战争也打不赢，那么这拖拖拉拉一直熬下去的话，那个他可能呢他真是会考虑不当了。那他不当了以后，那么当然现在我看了有四五个这个候选人说是这个可能呢会成为普京的接班人，我都没有怀疑啊。他举的几个人的这几个人呢我都不熟悉，因为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呢并不炫耀，现在炫耀的就是几个军头啊，像我们前面讲的格拉西莫夫啊、参谋总长啊、国防部长绍伊古，像这些人呢就是军头，但军头不会成为国家的领袖，这一点呢在俄罗斯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谁能够接替俄罗斯呢？那可能是一个大家并不知道、威望不高的人，并且前面我们讲的俄罗斯现在不可能这个自由派上台，也就是说希望停战、希望和西方靠拢的人不可能变成俄罗斯的领导。那么上来的人呢就只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呢就是这个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那这部分人如果上台的话，那这场战还要打下去，那对俄罗斯的损失呢会更大，这是其中一股。另外一股呢就是俄罗斯的体制带来益处的保守派，所谓的俄罗斯的体制给他们带来好处，那主要是能源啊、这些天然气啊，这些集团他们呢是希望呢这个制度呢不要垮啊，那么能够稳得住就稳得住，能够让他们能够得到既得的利益。他们和那个民族主义派还不一样，民族主义派呢有点破罐乱摔的意思，而这个保守派呢希望体制稳定。那当然还有第三派，就是这个自由派，自由派出胜的机会不多，但是如果这几派出现了一个普京不在的局面，这几派之间的斗争就会非常的激烈。所以呢，俄罗斯呢有可能分裂，因为俄罗斯的领土上大概有六七个这个非俄罗斯的民族啊，像车臣呐、像这样的这些达吉克斯坦呐、
像这些呢，他们不是俄罗斯人啊。这些民族呢，甚至有很多是信伊斯兰教的。那他并，我们知道俄罗斯在1990年解体的时候，那些大量的国家已经有15个国家就已经独立了，除了俄罗斯联邦以外，甚至白俄罗斯都独立了，波罗的海的诸国、中亚的这些国家全部都独立出去，变成独立国家。那么下一步呢，还有一些国家、有一些民族呢，俄罗斯是把它占据的，俄罗斯西方控制。那么如果出现了一旦这个政权改变，俄罗斯有进一步的这个分裂的可能。所以呢，外交期刊这篇文章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说，哎呦，现在你得考虑这个战争，一个是打怎么结束，第二个是万一打不赢，那么这个俄罗斯会不会分裂？那么俄罗斯如果分裂，对世界会造成多么大的这个伤害？这个问题呢，不是不存在可能性啊。那个当然，俄罗斯的民族力量还是很强，但是并不排除这些非俄罗斯的民族地区，他们希望能够摆脱俄罗斯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呢，今天和大家讲到这里呢，就是把乌克兰俄罗斯的这个战场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讨论。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